礼拜二科技 email 单元，我们今天连着两个礼拜可以听到王道涵的声音，真高兴哈。今天为我们介绍 Knowledge，
yeah， BBC Knowledge， 九月号。
为什么我的书的照片折到了？
九月号的 BBC Knowledge， 它的封面故事是超人时代，它小标题是仿生技术如何突破人类演化的极限。我相信这是因为受到这个奥运的影响。大家都在谈这个奥运又有几项竞赛破了记录了等等之类的问题。
这不是受金刚狼电视影集影响。
所以这个很多人都在想要了解，就是说科学能不能帮助人类脱离就是说改进这个体能的极限。那像这样子的题材哈，由于最近已经实在是太多了，
是，
所以我就不特别介绍了。我反而觉得哈，九月号的 BBC Knowledge 有一个很奇怪的一个特色，我不晓得编辑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那就是似乎是以墨西哥为重要的主题，因为其中最少有两篇文章都跟墨西哥有关系。那我学的是人类学，那我很喜欢这个谈墨西哥的例子，因为在人类学上墨西哥是一个很有趣的例子。那当年16世纪初的时候，南美洲还有两个这个大的文明。一个是北方的这个阿兹特克。
是。
另外一个就是印加帝国。OK。那白人，那当年也就是西班牙人呢，那些最初的这个探险家，其实是就是花了很少的力气，就把这两个帝国，给攻了下来，也等于把这两个帝国都给灭了。那这个我事实上当时的西班牙的那些探险队，那其实人数非常的少的。最多不过百来人而已，而且他们的组成啊，那事实上也不是算是欧洲的精英，他们等于是欧洲社会的边缘人物。那他们跑到海外来，这个来追寻他们的人生。OK， 那正是因为他们在自己的国家跟社会里面哈，没什么好混的，
有点像被驱逐的人。
就是说在自己的国家和社会里面，这个出路非常少的人才愿意跑到海外去试试自己的身手或试试自己的运气。我们过去哈，通常在谈为什么那么少的欧洲人就可以对付得了这个南美洲的这么两个大的这个帝国，当然阿兹特克是在属于中美洲了。那为什么？那我们通常流行的解释，一直到今天我们在课堂上上课，我们还是说那是因为这个欧洲的白人把欧洲的病菌带到那个中南美洲去。OK， 那新世界的人由于从来没有驯化过任何的动物，所以这在新世界就没有那一些就是自古以来我们在历史书上看到了各式各样的疾疫，就是流行的病。所以欧洲的白人把这一些在旧世界几千年来都很流行的疾病啊带到新世界去，那新世界的人由于从来没有接触过这一些病源，所以很容易感染，很容易发病，很容易死亡。OK， 那而且还有一点，就突然发生的这种利益。就是疾病，
传染病
是这个最容易摧毁一个文化的核心价值。那使当地的这个土著对于自己传统的文化完全丧失了信心。那这个就是从这两方面来，一方面就是身体上那个当地的居民，这个受到极疫的影响，在很短的时间之内有大量的人口死亡。可是，在精神上， 他们丧失了对于传统的信心，所以这个新世界的这些原住民所建立的这种我们还认为是辉煌的文明，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就崩
消失了。
对，那不过有意思的是BBC Knowledge 9月号有一篇文章就是在谈阿兹特克，也就是今天的墨西哥，跟白人交手的最后一位重要的皇帝
啊
，OK， 那这位皇帝我们叫做蒙特祖玛。那在教科书里面，我们对于蒙特祖玛的印象啊，都是很恶劣的，就是觉得他很笨。因为他跟白人一见面哈，他很快就被人家给抓下来了。
嗯哼
，OK， 那也就是说，你知道，他事实上他是一个帝国的领袖。他手底下有很多的军队的，那西班牙人事实上只有100多个人，他很轻易的，这个就被人给逮住了 ，OK，所以我们就觉得他很笨。那然后呢，后世的历史的记载通常又把他描述的是，这个贪生怕死，非常的懦弱，他呢答应了西班牙人的一切，而且竭尽所能的跟西班牙人合作。
嗯
，OK， 那所以这篇报道很有意思，就是提醒我们，像蒙特祖玛的这一个形象，从两个方面来说哈，都是被捏造出来的。
哦，
那
他并不笨，你的意思，也并不懦弱，
绝对不是的。
哦，
那从哪两个方面呢？一个就从征服者的方面，也就是从欧洲人的这个角度来说，因为欧洲人实行的事实上是侵略战争，这本来就是不义的行动跟行为。
是
OK， 所以他必须要把这个被征服者描述成是一个笨又懦弱的族群或是领袖。就是他在道德上他必须要这样做，他才能够取得道德的正当性。
好，
那可是从另外一方面，从原住民的角度来说，他们的国家在很短的时间之内，事实上在3年之内就完全崩溃了。那他们也需要一个解释，
那就怪他，
对，那就把
马英九
就把所有的责任啊，这个推到这个蒙特祖玛身上哈，那是最方便的。OK， 就是你也可以说是需要一个
这个国王也姓马吗？
不，蒙特祖玛，所以这个西方就是白人所刻画的蒙特祖玛的形象，也迎合了。也适合了原住民历史学者的需求
啊，
所以这个样子的形象才会变成一个刻板印象，一直流传到今天。所以在这篇报道是非常有意思的，就是说我们通常都以为，我们通常都会以为哈，这个受害者是迟早都会主动的这个拨乱反正的，那以现在台湾流行的名词来说，就是所谓的转型正义了。
是，
那可是你看这篇报道，你看看这墨西哥的历史，你就会发现，未必。这因为这里面涉及到的问题就是说，就是受害者也有他们特定的需求。假如他们的需求跟这个征服者所提供的形象或者是理由啊，这个一拍即合的话，那即使是征服者扭曲历史所创造出来的形象，
被征服者也愿意接受，
仍然会流行，仍然会流行 ，OK， 而且会变成主流教科书里面的叙述，这是非常有意思的。
是，
那关于
等一下打个岔，这个 knowledge 就你这样谈，它不纯粹是科学的解释。
我老早就介绍过了，BBC Knowledge 是国家地理杂志与科学人的结合。这是有意思的地方就在这里。
是是是，
我的意思就是说，关于墨西哥，我自以为我还算了解，而且因为这个我教书也经常是使用墨西哥的例子，可是我要读了这篇报道以后，我才恍然大悟，我过去的理解其实是不完整的。
是，
这个而且我过去的理解事实上，也等于是上了历史的当，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我采纳的仍然是这个欧洲白人所创造出来的那一种刻板印象，而不是真相。OK， 所以读了这篇文章以后，我真的觉得受益相当的大。OK，
是。
那有这 那我说过了，这一期就是9月号，有两篇跟墨西哥都有直接的关系。那刚刚介绍的是16世纪的阿兹特克帝国，那是现代墨西哥的前身。
是
OK。那另外一篇是讲现代墨西哥的毒品战争。现代墨西哥的毒品战争讲的就是最近几年哦，就讲21世纪初的这个墨西哥的毒品战争。
嗯，
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意思就是说哈。这个美国这个我这个向毒品宣战，那他们的策略是要堵塞这个源头、
嗯、
他们不是在美国国内，就是他们的政策的重点不是在美国的国内减少需求，而是在美国的边境上堵塞源头、嗯、那结果发生了血腥的战争。这个墨西哥每年与美国的非法毒品交易价值高达300亿美元，多方人马为了分食这块大饼爆发血腥冲突。目前、
啊、
这场冲突每一个月，你听清楚了，每一个月至少造成1000人丧生，不得了、
哦、
一年超过10000人呢。
是，
所以这是非常血腥的这个
一天1000人吗？
对对，不是一个月1000人、
哦，
一年就超过10000人了。
嗯、
所以这是非常血腥的一场毒品战争。
是，
那这个，所以是这篇报道就是在谈为什么会有今天这一种这血腥的毒品战争。
嗯哼，
那我也是读了这一篇以后，我才知道很多我过去完全不知道的事情。譬如说，第一件事，墨西哥的毒品从哪里来的？
嗯，
墨西哥什么时候成为毒品供应国？
是，
墨西哥什么时候开始种植鸦片的？我过去从来没有想到过这是一个值得问的问题。嗯、
对，
我从来没有，因为我们都是被、这个美国的电影啊，或是电视剧啊洗脑了。因为
像老墨从来就是种鸦片。
对。
啊，
结果我读了这篇，我才恍然大悟，原来哈、啊，墨西哥的鸦片是中国人引进去的。
这个英国人搞我们，我们去搞老墨。
对，一点不错，就
啊，我们有华工。
1870年代、嗯、那墨西哥引进了大批的华工、
嗯、
帮他们建造铁路。那这一些华工有吸食鸦片的需求、
嗯、
那这些华工为什么会吸食鸦片呢？那又得说到中国的鸦片战争了。
是，
那是1830年代到1840年代的事情。 OK， 所以由于英国人的这杰作哈，是这个到了1870年代、
嗯、
这个吸食鸦片在中国大概已经生根了，就有大量的人口吸食鸦片、
嗯、
还包括这个外销的华工。所以这一些华工就是把这个吸食鸦片的习惯带到了墨西哥，那为了供应方便，他们就在墨西哥种植鸦片。
是、嗯、
那这个事情一直维持到二次世界大战以前，这是非常有意思的。
嗯、
我过去我从来不知道。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可不可以说美洲的鸦片是中国引进的？
你根据这篇报道一点都不错哎。
所以中国人也不能说我是鸦片受害者，他也间接加害了美国，或者是有些美国毒品的问题也是从墨西哥过来。
我们也不妨这么看了，这是历史的报复。
就阿 Q 一点，是不是？就是太阿 Q 了。哎，来，我们现在要进一段新闻，稍后片刻。哎，为什么我的书被折到了？台北 FM 98.1，九八新闻台，九八新闻台科技 email 单元，王道环在我们现场。道环，刚才我们讲到了墨西哥的鸦片是中国人传过去的啊，鸦片会上瘾的，我知道你有一个跟上瘾有关的题。
对，刚刚好就是我相信这是编辑设计出来的，就是这一期九月号里边，除了这两篇墨西哥的这个主题文章以外，另外还有一篇专门谈上瘾，
嗯，
那就介绍科学家关于上瘾的解释。那么像这样子的文章其实已经我们也介绍过不少了、
嗯、
所以我就不谈细节了、
嗯、
我倒是注意到两个有意思的数字。那么上瘾的行为是有重大的经济后果的， 这就是为什么我这个有那么多的科学家要研究上瘾这一件事情。
嗯
，OK， 那我提出一个第一我提出一个数字哈，那英国有200万的工作人口，每天在办公室要花一个小时以上去更新他们的脸书动态
啊，好，
结果呢等于每一年要造成90亿英镑的经济损失。
光是去更新的那个，
对
时间，
对，每人花一小时，每人花一小时。
嗯、
OK， 那是啊，其实我最近也注意到了，不管在餐馆门口这个排队，还是在戏院门口排队，
嗯，
我都看到有人要拍一下照片，立刻上瘾脸书。
嗯
，OK， 所以上瘾行为啊，
上这个不管是不是上瘾，这种交流资讯的活动，它也可能暗中助长了或者是增加了某一些，
这我完全同意。你要去找，一定可以找到这种估计的数字。
嗯，
不过我的意思就是，我在这一期里面，我就看到这个数字，我觉得很有意思。
光是去刷新自己的脸书，就会造成经济上面的损失。
对对对，那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小的数字。那这个跟上瘾也有关系，可是大家可能也没有注意，
嗯、
你想想看啊，他说英国每人每一年啊，
嗯、
要吃掉9公斤的巧克力，你能够相信吗？
我很难想，哇，9公斤不少啊，
平均算起来，
这一台摄影机的重量，
是啊，9公斤呢，你想想看，你过去一年有没有吃掉那么多巧克力？
不可能的，我就一辈子都没吃到9公斤啊。
不，那是因为你们当然没碰到好的巧克力。
好，你又来了，我知道你是吃巧克力的。
好了，
嗯，就英国人每年平均每人吃掉9公斤。
对，你看不得了啊，这个数字。
哇，当初为我们鸦片，现在有人为了巧克力，是吧？来，回头来看，
嗯，
这个我们顺便讲一下，刚才我好像讲的是应该是 BBC Knowledge 杂志哈，
对，
我刚刚介绍的前面的这都是 BBC Knowledge。接下来我们要谈的是。遗传父亲的年龄与孩子的健康，
哎，有意思。
嗯，
我相信我们上在高中上都学过血友病，
嗯，
有大概每本生物学教科书上都一定会谈血
友病，止不了血的那种病。
对对，那这是因为这是一个经典性的遗传学上的例子。
嗯，
那血友病是一个凝血机制产生缺陷的疾病。
是，
那患者一旦流血就难以止血，
嗯，
而失血过多会危及生命，因此变成一个重要的这个研究的这个疾病。
嗯嗯，
那欧洲学者很早就知道这一种疾病，因为欧洲皇室常出现血友病的病例。那我们几乎每一本这个生物学教科书上都有这么一张这个欧洲皇家系谱图，说哪一些人得了血友病。那到了20世纪，科学家发现血友病涉及一个基因，那个基因位于 X 染色体上面。
嗯，
要是那一个基因产生突变，那就没有办法制造凝血因子。
嗯嗯，
那就会得到血友病。
是。
那早在65年前，也就是1947年，那英国非常著名的一位遗传学家叫侯敦，
嗯，
他就发现血友病病患的根源通常是父亲遗传给女儿的 X 染色体。
嗯哼
，OK， 因为男性有 XY 染色体，
XY，
那女性有 XX 染色体，嗯，对不对？那然后女儿再遗传给儿子，就父亲先遗传给女儿，然后女儿再遗传给儿子，结果那些儿子成了血友病病患。
啊，
哦，
哎，我怎么听？感觉到这个那个路径很像色盲，好像也有类似的。
是是是是，这个性联遗传，我们在高中生物学教科书上有一个专有名词，叫性联遗传，
联，嗯，
就是由性染色体，
嗯，
就是位于性染色体上的基因的遗传模式。
是。
那侯敦推测，
嗯，
父亲遗传给子女的突变基因会比母亲还要多。那侯敦同时也提出了理由。他说因为母亲出生的时候，体内已经储备了足够的卵子，他一生都用不完。
是
OK， 而父亲则必须不断的以细胞分裂的方式来制造精子。
是。
那每一次细胞分裂都可能产生基因突变。
嗯哼。
那分裂次数越多，累积的突变基因就越多。
嗯嗯，
那根据这个理由，我们就可以推论， 父亲年纪越大，孩子的突变基因就越多
啊。
OK， 那这个是在一甲子之前呢、啊，就是65年前就有遗传学家这个提出这么样一个推论。
是。
那我们现在有很好的研究的工具了，我们可以验证这个推论是不是正确的。
嗯哼。
那现在冰岛有一家商业公司正在利用冰岛人的医疗记录发掘基因组与健康状况之间的关系。
冰岛有多少人口？
冰岛有32万人。而且还有这个消息，其实我们好像在10年前的节目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报道过。你知道原因在哪里？因为这个还是由冰岛国会通过的一个决议
啊，
允许这一家私人的盈利的公司来利用冰岛的这个
不涉及
医疗的资讯
隐私侵犯。
对对对、对。那最近呢，这一家这个公司他们的研究团队完成了一个研究，结果他们果然发现父亲遗传给子女的突变数目是母亲的4倍，他的具体的数字是55:14。
哦，
你算算看，14×4就是56，对，所以55:14。
哇，
那父亲在那这个统计里边哈，父亲的年龄是非常重要的变数，36岁是20岁的2倍。70岁则是20岁的8倍。
70岁他还当爹的话，那他遗传什么都应该很厉害。啊，
那没有，他的精子里面的突变基因数量就比较多。那由于现在流行晚婚，所以2011年也就是去年出生的孩子平均有70个突变。那1980年则有60个。OK， 那因为父亲的年龄在1980年平均是33岁，那到了2011年，上升到了38岁。
哦、
okay。那不过呢，大部分突变基因都是无害的。那像血友病是少数的例外。
是。
不过哈，注意父亲的年龄是有道理的，是因为过去就已经发现了，父亲的年龄与孩子罹患自闭症的几率是有正相关。
哦
，OK， 而且还有今年。已经有3篇研究报告指出，自闭症涉及许多突变基因，而那一些突变基因原出父亲的几率是母亲的4倍，
也是4倍。
对对对。
哎，我要请问一下，这个现在此处所说的自闭症是雅兹伯格吗？还是
不是？那这是一个比较宽泛的，包括
好多种的。
对对对对对。那根据美国疾管局的最新统计，现在美国出生的婴儿啊，你听好了这数字啊，88分之1，每88个新生婴儿就有一个被诊断出有自闭症或者相关疾病。
怪不得是爸爸要负责的比较多。
自2007年以来，也不过才5年呢，上升了78%，这很可怕的上升。
是。
那当然，这可能是诊断技术进步的结果。在过去没有那么好的诊断技术，而且在过去父母亲包括医生在内也不大注意这个问题，所以就没有诊断出来。那但是这么大幅度的增加啊，也不能完全以诊断技术的进步来解释。那有人怀疑啊，那是晚婚的后果。晚婚 ，OK，
是。
不过呢，冰岛的证据也不完全支持高龄父亲假说，因为啊，在17、18世纪，冰岛男性啊，平均是在34到38岁之间才生孩子。
那也年纪算大的了。
对对对、
嗯。
那总而言之一句话，就是这个研究是证明一件事情，就是父亲的确遗传给子女的突变基因数量比较多。而这个父亲的年龄越高，遗传给子女的突变基因数量越多。这是一个这个
现象了，
重要的发现。OK。那至于啊后果是什么，还有待进一步的分析。
是。不过你刚刚讲的父亲遗传给子女的突变基因比较多这件事情，好像突变基因是好的比较多，是对人体
没有伤害，就是突变基因，我们就说那是突变基因。那至于那个突变基因到底是好是坏，还需要进一步的分析。
OK， 稍后片刻，进一段路况，马上回来。
Sure.
6298新闻网，今天科技 email 单元，王道环在我们的现场。道环兄，
大家好。
下面有一题目叫母乳寡糖，
对，我们
要看成寡母，
寡糖有那是一种糖分子。
嗯
，OK， 那我们老早就知道这个母乳。这个有很多的好处。
嗯，
那母乳跟牛乳比较，那事实上这个成分上是有差异的。
是。
那母乳跟牛乳比较最大的差异就是糖分子的含量。
嗯，
在母乳中乳糖比较多，是牛乳的 1.44 倍。
是。
可是啊，母乳中的寡糖更多，是牛乳的100到200倍。
哦，
那可是呢，寡糖是很难消化的，
嗯，
人是没有办法消化寡糖的。那既然身体无法利用寡糖，为什么母乳里边要有那么多的寡糖呢？
嗯，
那研究人员已经发现了150多种这个母乳中的寡糖，就是人的奶里面的寡糖。那推测总共可能有200多种。
嗯，
那寡糖是非常难分解的，也很难以分析。可是科学家以实验发现，人类母乳中的寡糖与婴儿肠道微生物群是有关系的。
哦，
有意思吧？那喂母乳的婴儿粪便中的主要细菌叫做婴儿双歧杆菌。
嗯，歧是歧路亡羊的歧。
对，那这一种杆菌呢？是特别擅长分解一种大型的寡糖。
嗯，
那这种杆菌是益菌，那它们在肠道中旺盛的生长就可以抑制害菌的生长，
是，
所以可以间接的维护婴儿的健康。
嗯哼，
那研究人员已经发现150多种人乳的寡糖，我刚刚已经说过了。
嗯，
那其中最丰富的一种叫做盐藻糖基乳糖，那英文的缩写就是 2FL， 2就二，一二三四二，对
，F 跟 L，
对对对，嗯。那在动物实验中啊，那这个 2FL 可以抵御引发痢疾的许多细菌
哦，
譬如说霍乱
是
OK。那现在还没有添加 2FL 的婴儿奶粉，
嗯，
你知道原因在哪里？
为什么？
因为合成这一种这个糖，成本非常非常的高，
是
一毫克，也就是千分之一公克，要$100。
哦，
因此呢，你想要拿它做动物实验，都得花很多的钱。绝大多数的研究团队是没有这个钱来，研究这种这个寡糖的。
是，
那现在呢，美国伊利诺大学食品微生物教授 Miller， 就是米勒。与伊利诺大学的基因组生物学研究所的微生物工程师，那这一位工程师是韩国人，他的音译啊，就是根据他的声音来翻译啊，叫做陈永素。那这个我不知道。
金永素。
对，
也可能是金永素。
反正
是吧，他姓韩国人姓金的比姓陈的多吧？
当然，可是问题是我真的
金永
素我没有办法找到他的汉字这个名字。他们合作的结果是找到了一个解决方案，就是利用大肠菌来合成，这个人类母乳里面的盐藻糖基乳糖。
Okay，
那原来啊，陈永素的实验室来了一位韩国人，他是首尔大学毕业的博士。
嗯，
那他在陈永素的实验室里面做博士后研究。
嗯，
那他在韩国就做过类似的研究。那于是呢，对于这个利用大肠杆菌的基因工程技术啊，一点都不陌生。因此他们就合作，设法改造大肠杆菌。
嗯哼。
首先呢，他们发现大肠杆菌可以生产，这一种这个寡糖的前驱物质。
嗯哼。
OK， 那这种寡糖的前驱物质叫做盐藻糖。
嗯哼。
OK， 那因此呢，他们就设法提升大肠杆菌，这个生产盐藻糖的产量，
哦，让它自己生多一点。
对对对对。然后呢，他们再以基因转殖技术，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基因工程技术啊，让大肠杆菌能够利用这一种盐藻糖，把它转化成人类母乳里面的这一种寡糖，
这种 2FL。
对对对。那结果他们成功了。 结果他们成功了。那生产成本哈、大幅的下降。
是。
那这一种技术啊，可以促进对于人乳寡糖的研究，因为你成本降低了嘛。你取得这种寡糖的成本降低，所以你可以做各式各样的实验。那
所以对拉肚子，
那这种研究甚至有国防的价值，
是
因为美国派到海外的军队啊，立即是非常主要的任务威胁，
是、就是、拉肚子了哈。
那有的时候、超过一半兵员给立即整得无法动弹，
这韩国人又帮了老美一次。哎，这个很有意思，但是这个 2FL。它等于回头也印证了我们之前曾经介绍过的，就是人体里的微生物的整个系统是另外一种另外一个人的器官，相当于是这样。
对，你可以说是它就是大肠的微生物群，你可以视为人体的一部分，
是，
你可以视为人体的一个独立的器官，一点都不错。
是，来，我们来看看《夏日恶》，这是电影哎，这是 Catherine Herbin 跟 Elizabeth Taylor 演的。
不，这叫做《夏日惊魂》，那我的标题叫《夏日噩耗》。
好，
我这部电影很好看，那我推荐给大家看，老电影1959年的一个老电影。OK。那我为什么说夏日噩耗呢？是因为啊，七月八月，两大药厂相继宣布阿兹海默症新药的临床实验都失败了。
哎呦，
这两大药厂是娇生集团以及辉瑞集团。
嗯哼。
那然后8月24号，那另外一个大药厂李来也宣布他们的新药在临床实验中没有疗效。
哎呦，
那这一些药都是针对阿兹海默症细胞外斑块来设计的。
嗯
,OK。那所以这一个消息齁、值得讨论，就是针对这个阿兹海默症。那这由于齁、你研发新药包括这个人体的临床实验啊，都要花大钱，而且那个大钱是数以亿计的美元。OK， 所以那个这连续三个大药厂齁、他们的新药都失败了，很多人就会担心。就是说金主哈、不愿意在这一方面再继续投资了。那还好哈、这些大药厂都纷纷宣布哈、他们会继续投资，因为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在工业化国家人口老化哈、那是越来越严重的一个趋势，到目前为止看不出这个你有可能把它抑制住。所以阿兹海默症就也就是失智症哈、会是越来越重要的一个公共卫生或是公共健康的议题。所以大药厂会继续投资，这是第一点。那可是真正有意思的是哈，那这三个失败的临床实验哈，是不是我们有可能从中提取哈比较有用的教训，而不仅仅是你说他失败就算了。那这个所以上个礼拜Nature 上面就发表了一篇这个新闻的评论，指出其实这三个这个临床实验啊都提供了一些重要的线索，事实上是进一步研究的很好的一个跳板。
什么样的线索？
譬如说哈，就是现在有学者提出来大脑中出现阿兹海默症的特有的那一种斑块哈、可能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人到中年就开始了，而不是到了老年才开始。因此哈，投药也许要提早投，也换句话说哈，这些药之所以没有用，不是因为药真的没有用，而是因为这个给药的时间太晚了。那换句话说，这是一个新的概念，这个概念就是像阿兹海默症这一种疾病，很可能跟心脏的这个冠状动脉硬化一样，是一个长期的疾病，也就是需要长期的投药。
那我现在看起来好好的，可是我将来可能得，我怎么知道我现在该吃呢？
这是一个好问题，这是一个好的问题。
不过一样啊。
不过我的意思就是说，你第一个你要先弄清楚这一种疾病是不是一个长期的疾病。假如是一个长期的疾病的话，你整个实验的设计都要改变。
嗯哼，所以我们两个都该吃了。
有可能啊，
预防嘛。
不，
那你为什么会把我的书的照片折了呢？啊？